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经历各种患难，经历各种难处，你也照着你的应许来拯救我们，救拔我们，因为我们渴慕你，我们寻求你，我们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主，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继续来引领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19:153-160，这个昨天我们分享说诗篇到了这个119到了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对神的这种迫切的一个祷告，因为他在艰难当中，他在患难当中。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他所经历的患难不是因为他的过错，不是神对他的管教，而是这些仇敌的逼迫。仇敌的逼迫也是神的许可，神许可这些发生是为了在患难当中来坚固属他的百姓的信心，让我们更加来明白主的心意，是来讨造我们。153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看顾是看见、查看、注意，就求你来要看见我经受的苦难，你查看、你留意、注意我经受的苦难。其实我们经受的苦难神是知道的，那他这为什么这样去说呢？那因为自己求神你来顾及、来介入这件事，来搭救我。他这样求告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在于他是不忘记神的律法的。他说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意思就是像下面说的，他是行得正的，是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没有亏欠，不忘记是永远记得。在苦难当中不忘记神的话，那就在艰难当中仍然在持守神的道。我们特别是读旧约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经历苦难的时候，好多人在埋怨神，在抱怨神，然后就放弃神的话，甚至亵渎神。但是诗人他自己在苦难当中仍然不忘记神的话，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持守神的道。所以求神来搭救他。154节，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为我辩屈，求神为他辩屈。我们真的，我们神是为我们辩屈的神，神是为我们伸冤的神。辩屈那就是求神来亲自证明他是无辜的。我们如果也像诗人这样，我们是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没有做任何亏欠神的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祷告，求神为我们辩屈。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是自己是因着自己的软弱也犯罪得罪神，求神来救吧，照你的话叫我救活。神有这样的应许，神就是照着他的应许来救我。155节，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法。他遭受的苦难就是因为这些恶人的攻击，这些恶人的逼迫。那恶人呢，恶人是不寻求神的话的，是不依靠神的，是背逆神不悔改的，这人生是恨恶的， 所以神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来彰显神的公义。156节，耶和华啊，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慈悲就是神的怜悯，你的怜悯本为大，神是大有怜悯的神。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他那里去，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正因为神有怜悯，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怜悯我们，神就来救赎，来赦免我们。这是世人呢来抓住神的这样一个属性，或者神的性情是怜悯的神，那是也抓住了神的应许，求你照你的话叫我救活，这是第二次，照你的话叫我救活。157节，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要知道世人当时他的 这种境遇是因为逼迫，因为抵挡，那逼迫他的抵挡他的很多，那什么人在逼迫他抵挡他呢？我们从旧约可以看到，那些神的仆人神的先知往往就是那些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在逼迫。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0章36节，马太福音的10章36节，主耶稣就说过一句话，马太福音的10章36节，主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每一个信主弟兄姊妹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在阻挡我们，在妨碍我们爱主，妨碍我们走这条路。无论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是在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的仇敌往往就在教会里面，这魔鬼撒旦的伎俩就使用这些人来逼迫我们。但是他说，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无论这个苦难有多大，无论他们怎么逼迫，我不偏离你的话语。从这儿来看，世人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有属灵的看见，他在这个表面这个背后能够看到属灵的这个征战，所以他知道这些仇敌这些逼迫不会把他击倒，他要持守神的道，越是逼迫越要持守啊！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靠着神。158节，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下面155节提到恶人不寻求你的律例，这是这些奸恶的人不遵守神的话。那奸恶就是诡诈、不忠实。这个奸恶的人仍然在神的家里面，是神的选民，今天也是教会里面的先生。我们从这个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神家里面的先生，特别的有一些传道人披着羊皮的狼，一面在传道，一面在表演，一面在敌对神。说这些人正是邪恶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神的，我们灵里面是干净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就恨恶、厌恶、讨厌。我昨天从里面发了一个啊，神忠心的仆人王明道啊说了一段话，那是其中的一段，他就说到一个今天好多人还在推崇的一个人啊，特别是一些南方的家庭教会，包括台湾的，包括美国的一些。我们说那个 那个异端里长寿，就是这个人的，就是王明道说的这个人的一个当时的门徒，包括这些好多的斗士啊，台湾的很多，他们不看这个人的罪，而是只看他写的是做了什么，写了什么。神是什么？神是看人的内心，我们人常常看外表。有些人包装的很好，表演的很好。一个人长期的说谎，一个说谎的人他怎么能去信神呢？一个不是一次两次戒淫，跟两个这个女同工一块戒淫，然后还贪污教会的钱。他的妻子最后在上海一直跟王明道他们都参加他们聚会，到死都没有原谅他的丈夫。这个人就是尼托生。我们不说尼托生是不是悔改了，但是一个真正悔改人不可能这么三番五次这样习惯性犯罪。人们说啊，大卫他也犯过戒淫，大卫犯了一次戒淫以后大卫再有没有犯戒淫呀？再有没有犯罪啊？没有啊。所以用这些话呢，为这些人开脱。还有一个人，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发生的，刚刚这一两年发生的，就是武汉的一个叫骆义祥的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他很热心呀，他在武汉是十几年，这个无论是刮风下雨，他带着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武汉的大街上去唱赞美诗、传福音，很火热，骗了很多人，很多人。世界各地的这些基督徒机构为他捐款，结果呢，他的资产很多，然后贪污自己老婆做生意，一些弟兄姊妹揭发他以后，他为了扶贫就说你我可以用教会钱来资助你做生意，然后和那些姊妹通奸，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穷一穷在那儿说谎。你说这也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成为是一个榜样呢？这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我们这就是邪恶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就恨恶，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讨厌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也会偶尔被过犯所胜，他会悔改，不会再做，不会这个长期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定会说谎。所以我们遇到说谎的这些所有的蛇的仆人，我们要小心。159节，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看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这个看是也跟上面那个看故事一个意思。你看见，你查看，你留意，你注意，这神啊，你看一看我怎样来爱你的话。因为他这个世人，他在遇到患难时候，并不是他一犯罪得罪神遭遇的患难，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也有神的心意。说你看一看我是怎么来爱你的话语的，我怎么在持守你的道的，在苦难当中，在逼迫当中，我没有妥协，我在持守。神啊，你看一看，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第三次，第一次是154节，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二次是156节，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第三次159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三次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今天祷告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来拯救我们，来保守我们。160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真实是真的，没有任何的虚假。神的话是炼净的， 也就是神的话是真理，既然是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今天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个地上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这些话什么是真理，人世界没有真理，改来改去。神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一切，神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永远长存。总纲的原文意思就是头，是起头，是山的最高处，是人当中的领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总纲呢，其实就是包括了一切，在山顶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山头的整个部分。一个领袖他是可以代表所有的人的，所以这个总纲就是包括了神话的话语当中的一切，说是真实的。这个意思就是神的话的本质就是真理，是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既然永远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就抓住神的这儿应许，抓住神的话真理来祷告神，神一定会照着他自己的话来行事，他不会骗你自己的话，神不说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鼓舞力量，我们只要照神的话去行，神一定会看顾我们。我们所经历的任何的委屈苦难，神都知道，神看见了不会不管，他也一定会照着他自己的信实来保守我们，搭救我们。我们虽然可能常常也软弱，常常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得罪神以后，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一种难受愿意悔改的心，然后我们真的去悔改，悔改呢就再不去做了，不是悔而不改。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骆以翔就是悔而不改，最后暴露以后他竟然要纠结一切弟兄姊妹，让他一块跟他一块去菲律宾，在那安全。那现在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是真是诡诈的像尼陀之神这样的，不管他人怎么讽刺他，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饥饿的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做了什么神就因为你做什么是一定会得救。我们不知道尼陀神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但是如果他最后没有真正的悔改，得救是不可能的。神是看人的内心，不会去看人的外表，所以我们不是用行为诚意，我们诚心诚意的来活出这样的生命。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